约书亚记第四章十九到二十四节和罗马书第六章十七到十九节。约书亚记第四章十九到二十四节和罗马书第六章十七到十九节，翻到后由我来诵读。约书亚记第四章第十九节，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吉甲，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罗马书第六章十七节。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陈敏兰牧师，所证道的题目是历史为记的意义。我们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上个礼拜我记得李传道跟我们讲到约书亚记第三章，要我们大家过河，过约旦河。那么这个礼拜我们应该是看到第四章。刚才我们已经念了约书亚记第四章里面主要的一个内容，那就是当他们过河了。我们都知道在当时这个形势应该是很紧张了，那些以色列人他过了那一个约旦河，他影响他们的应当是当地的有好多民族，对于这些民族来说，以色列人进去并不受欢迎，因为大家要争这些地方。那么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形势紧张的情形下，为什么我们说约书亚还要做这么一件事情，要叫那些以色列人在过河的时候专门有十二个人，每个人每一个支派一个，要去预备一块石头，然后要把这个石头搬到吉甲那个地方，把那个石头立在那里。可以说在整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一路过来，甚至于当他们过了红海都没有这样的一件事情。我相信这个事情绝对不是白做的，今天我们的神要这样的安排，正说明要过那个约旦河对这些以色列人来说具有非常非常重大的意义。到底我们说过约旦河这个意义的重大在什么地方呢？我想我稍微花一点时间跟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看一看今天我们的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一个安排。我们说这一个安排的里面，过约旦河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如果说我们回顾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可以说整个旧约如果我们来看，那就是我们的神对以色列民有一个很清楚的安排和要求。那么用我们现在如果说大家关心一些时事的话呢，我们说现在在社会上比较很喜欢用的有一句话叫做路线图，有没有啊？我觉得这个路线图这个名词很形象啊。今天我们说当我们对于某一方面一个国家或者说是一个地区 有怎么样的一种安排和要求，那么就会用那个路线图。这个路线图的意思就是说，在很多关于这一方面，在这一个地区的一些政策、一些方法、一些要求，都围绕着有这么一个方向。为了要达到这个方向，完成这个方向，当然我们说对人来说安排的路线图人不一定能够达到，我们相信神所安排的路线图他一定能够达到。在这个过程中间，人不一定都那么听话，但是我们说人就是不听话，无法最后破坏了神的路线图。我们说对神对以色列人的路线图是什么呢？我想我们可以从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一个内容，我们说那就是整个路线图的方向。在创世纪第十八章里面，神对亚伯拉罕有这样的一个应许，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国，万国要从他得福。那么我们都知道，这里的亚伯拉罕他不仅仅是指着这一个他一个人，而是包括了他的子孙。在他的子孙的里面，那么我们也知道主要的那就是雅各的子孙，也就是以色列民族。正因为这样，可以说神为以色列所定的这个路线图很清楚，那就是要让以色列民族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强大，万国要因他得福。所以我们也知道，以色列民他们心心念念在心里面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这个国家一定是强大的。当他们还没有国家的时候，他们也知道我们是需要立国的。但是也很特别，神对亚伯拉罕起了这样的一个应许以后，接下来神的那一个路线很特别，不是让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马上就很强大，不是让这些以色列人是在一个平安的一个顺利的环境里面让他能够成长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接下来我们知道，第一步，以色列人他们下到埃及，当雅各下埃及的时候，那只是一个家庭，那只是70个人。经过在那里400年的时间，我们说这400年他们并不是在那里啊做一个有地位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环境下慢慢慢慢的成为一个民族。我们说这400年里面，他们在埃及是没有地位的，他们在埃及人数增长得很快，但是我们说他们在埃及他并不是一个民族，埃及并不把他们当作一个民族，在他们看来那只是一群奴隶。这一群奴隶可能在他们看来就好像是人类中间的一个人种，并不是一个民族，更谈不上是一个国家。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很多人把他们称为叫做希伯来人。现在我们都知道希伯来那就是指着以色列的文化，那么也有的时候我们把以色列人叫希伯来人，但是在当时把他们称作希伯来人并不是一个尊称。希伯来的意思就是说在河那一边的，那就是说这群是什么人呢？他不是一个民族，他只是从河那边过来的一群人。这群人在我们这边是做奴隶的，可能这个奴隶的人种有一个优点，生孩子很多，这样的话对做奴隶来说，这是不是一个优点？很大的优点，因为我们说奴隶生下来的是小奴隶，你生的越多，对埃及人来说奴隶就越多。所以我们说很特别，我们的神让他们啊这一个民族在成长，并不是在一个很顺利的环境，而是在一个很艰难的、受压迫的、不被他们当人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那么我们说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就稍微可以看到一点。我们说最后经过了400年，人数在神看来已经够了，时间也到了，神就借着摩西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那这个事情就是在出埃及记了啊。我们说当他们领出来的时候， 原来在埃及只是一群奴隶，但是当他们一出来，那时候就是有这么样的一两百万人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人群，而这个时候他们就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所以我们说，当他们过红海，脱离了埃及追兵的那一个追杀，我们知道这是对他们这个民族一个重大的一步。因为经过了这一个过了红海以后，他们就甩脱了埃及人对他们的辖制。那么这个以后，我们知道这就他们向整个的世界上所有的当时的各民各族宣告，这个时候有一个民族出现。这个民族的出现一下子好像从地底下钻出来一样，或者我们说从天上掉下来一样。原来在这个世界上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民族，可能他们会认为在埃及有很多奴隶，这些奴隶他们好像在工作上各方面给埃及也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但是我们说他们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出埃及对他们来说是他们民族的一个里程碑，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从一个原来只是一群奴隶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我们都知道他们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如果说连民族都还不是，那就根本就不可能。所以我们说，当他们出埃及，神让他们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这是他们成为一个强大国家的那一个路线图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步。但是我们说，连这一步他们过了红海，神没有要他们去立那个石头。当然不立石头并不等于说过红海不重要，过红海是重要的，但是离开目标还是很远。今天我们说，光有一个独立的民族并不等于就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你要成为国家，你都要有地方，你要有领土。所以我们说，接下来神的第二步，在神的那个路线图里面，那就是要叫他们怎么样去得地。约书亚记我们说重要在什么地方，就是重要在以色列人去得地。可以说这也是在这个路线图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而这个里程碑，当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甚至于要叫他们用石头立在基甲。为什么？就是要让他们常常得到提醒。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进到迦南地，他们就开始要得地，而这个得地以后，正是向德国立国怎么样，就又更进一步。一个独立的民族有了自己的地方，那剩下来的，那只要怎么样，高了一个君王，这个国家就可以成立起来。正因为这样，我们说对以色列人来说，过这个约旦河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说这标志着他们要进去得地了。当然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我现在要说一下，他们进去得地并不是那么样现成的。往往弟兄姊妹会感到，哎呀，我今天要买房子了，我去买一个房子。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你要买的那个房子，如果里面是住满了房客的，你要不要这个房子啊？我相信你不要的，因为你要把那些房客赶走不是那么容易。今天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地，他并不是进到一个空的地方，神并没有为他们预备一个空的进去就可以现成享受的，神是要他们进去征战的。在这里我也必须要解释一下，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听到这里会想到，那他们这是不是侵略呢？如果在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肯定联合国要干预，对不对？这就是侵略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约书亚他们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从圣经里面的记载的推算，一般的估计那是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也就是离开现在是3000多年之前。那么我们说中国在那个时候是什么朝代呢？中国在那时候的朝代还不到周朝，那时候是殷朝、商朝。 啊，应该说是阴曹的时候。那么阴曹是什么时候呢？夏朝的下面啊。所以我们说从中国的历史里面对于夏朝阴曹的历史说的很少，我们知道的也很少。在那时候有没有一个完整的国土的观念呢？我去查了一下，好像我也查不到我们中国阴曹的那一个国界在什么地方，没有，没有国界。原因就是在当时还是游牧部落的这样的一种情形，就是在欧洲也是一样，几乎都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部落，也就是说一个民族他住在这个地方那就是他的，但是他也并没有这个观念，这就是我的领土。今天另外有一个民族来了，比他更强的，那么我就怎么样，我就让你，我就到别的地方。今天如果另外一个民族来了，没有我强的，我把你打败了，我就可以继续留在这里。在当时没有现在这样的所谓啊领土完整啊啊国家的一个啊这个不可领土不可侵犯的这样的一种观念，在当时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我们不要，有的人我因为也有碰到过有些人问我这样的问题啊，说到那个啊，好像说约瑟用的方法那不是剥削吗？啊，那个啊，以色列人进去啊，那不是人家都早已经住在那里了。但弟兄姊妹，你要记得，那个地方住的还不是现在的巴勒斯坦人呢。啊，如果这个巴勒斯坦人在那个时候已经在那里立国了，那可能这个情形说起来又不一样了。现在的巴勒斯坦人并不是当时以色列人进迦南地时候里面的一个民族啊。所以我们说把这些我们要弄清楚了。我们说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就说什么呀，我们需要有一个历史的眼光，对不对啊？当我们在看历史事情的时候，事实的时候，我们不要用我们现在的那种眼光和一个观念去来套几千年前的历史，那这样的话你这个解释永远解释不清楚。在当时我们说因为大家都没有领土的观念，就是在迦南地的那些民族也是打来打去的啊，这个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例子，有这样的解释的。所以当时神安排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神就告诉亚伯拉罕，这个地方就是我赐给你的。那么我们说接下来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他们就开始征战得地，这个地是要靠征战来得的。我们明白了这一个历史的背景，我想我们就要讲回来，为什么我们说神对他们进迦南地看得那么重要。今天我们说他们立这个石头，就表明今天宣告我们进了迦南地了。不但我们进了迦南地，弟兄姊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宣告，那就怎么样，我们不会再回去了。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个石头立在迦南地，我们说只可以渡约旦河，从河东到河西，没有从河西回到河东的机会的。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一个成语的，那就是叫什么破釜沉舟，对不对啊？我们说什么叫破釜沉舟，就是说在决战的时候啊，当时用的方法就是说我把那个啊这个船轴承了啊，然后啊这一个锅子打烂了，就是这次的战争如果打不赢的话，那就啊宁愿死掉啊。那么对以色列人来说，在当时他们这样的历史也是真是在宣告，我们在这里是站住了，我们是肯定要在这个地方，我们不会回去。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个宣告是非常的重要。原因是什么？我刚才就讲了，出了埃及，然后我们说好像我们就进了迦南地，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并不是那么顺利出了埃及就进迦南地的。如果你看出埃及记，你就知道中间经过了多久啊，40年。说得更清楚一点，这40年里面有2年可能是神安排需要走路需要安排的，38年那是在旷野漂流，那不是神的意思。换句话就是说，在神的路线图里面这是加出来的，那是没有的。 我们可以看神的安排。当他们一出埃及以后，第一件事情那就是要到西乃山，在那边领受诫命，领受律法。为什么？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对以色列人来说，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是做奴隶的。那么我想我们都不用说做奴隶的那一种痛苦，没有自由，什么事情都寄人篱下，都得听人的话。人怎么样，就是我们都看见他们在出埃及的过程中间，那些埃及的官长不讲理，不讲道理，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说，一旦当他们离开了埃及，不再做埃及人的奴隶，弟兄姊妹，我们说很容易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就是今天我得到自由了。什么叫自由？对这些以色列人来说，从来没有享受过自由的。对这一个这么多人来说，当然我们说雅各他下埃及的时候他不是奴隶，他是自由的。但是我们说对这些人来说，经过三四百年，他们只知道祖祖辈辈都是做奴隶的，没有自由的。他们看埃及人享受自由，他们一定很羡慕的。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可以有自由了，弟兄姊妹，你想一想可能会有什么情形发生？那就是怎么样，不服约束，每一个人自我中心，自说自话，今天我自由了，我不再是奴隶了，那就换一句话就怎么样，我想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这是不是真自由呢？今天我们说在社会上这样的情形我们也并不是没有看见，教会里面我们也不是没有看见。很多人就以为我今天自由了，就不服约束了，可以任意而行了。但是我们看见今天我们神他对以色列人的要求，我们现在不讲我们教会的情形，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教会的情形，我们已经念了罗马书，等一下我们就会讲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先来看看以色列人的情形。我们看他们出了埃及以后，他们听不听话？不听话，常常闹事。这就是为什么最后要走38年的漂流，这不在神的安排路线图里面的。其实我们的神安排的非常好，以色列人你们过去是奴隶，现在是不要再做罪的奴仆了，不要再做埃及人的奴隶了。但是并不等于说你们出来了就无法无天了，就没有约束了，没有纪律了。所以说出了埃及以后，你看神的安排，第一件事情到西乃山去领受诫命，领受律法。在诫命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多解释，弟兄姊妹都知道用的最多的两个什么字啊？不可。不可怎么样？不可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说既然神把他们给他们自由了，现在你不要再做那个埃及人的奴隶了。这些人出来，这个出埃及的时候一定是兴高采烈，经过了红海了，现在埃及人要追赶不行了啊！红海把他们隔开了，我们也不再害怕他们了。那这一下子怎么样，可以无法无天了，对不对啊？什么都不用怕了，我现在自由了，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有的人说我要到那边去，有的人又要到这边去。其实我们知道，当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诫命的时候，下面的那些以色列人已经又在商量了啊，我们出来了觉得也没什么意思，还不如回去吧，我们另外立一个领袖，我们回埃及去吧啊，我不是自由了吗？我想回埃及为什么不可以？弟兄姊妹，我们说往往人把自由看作什么，那就是不受约束啊，就是说没有任何的约束，我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真正的自由确实并不是有做什么的自由，而是有不做什么的自由。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好些人吸烟啊，他觉得这吸烟就是他的自由。但是我们也知道 你有了吸烟的自由以后，你就没有不吸烟的自由。今天你再要想不吸烟，没有这个自由了。最近我刚从中国大陆回来啊，现在啊，可能弟兄姊妹中间去过的也都知道，那边的火车啊，现在速度提得比较快了啊，有一种他们叫动车啊，其实就是属于高速火车的一种啊。那么动车呢，这个各方面的条件也是比较不错，封闭的，所以呢，它全程全车都是禁烟的。我这次坐动车的时候，我才发现，当我要下车的时候，挤在最前面的不是要下车的人，而是那些吸烟的人。什么原因你知道吗？因为车上是全程不准吸烟，原来的火车呢已经有不准吸烟了，但是呢在两个车厢之间怎么样，有这么一小块的那个连接的地方，是那些吸烟的人可以吸烟的。因为连接的地方呢，因为有点透气的，所以呢他们吸了烟的那个烟味可以吹掉。但是我们说那个动车的车厢啊，都比较先进了啊，流线型的，所以呢没有那一个接缝的地方，所以全程是不可以吸烟。那么我们说对那些吸烟的人来说，他可太不自由了啊！他要想自由，这一下他就知道了，这真是什么叫自由。今天我们不吸烟的人是很自由，真的你要自由去吸烟，没人禁止你，但是我有这个自由，我可以不吸。但这些人可怜，我看他们有一个人车还没到，已经在那个火柴什么都画好了，这个烟已经在嘴里，门一开他就画这个，然后冲下去在门口吸烟。原因是什么呢？动车在一个车站停一分钟，这个一分钟里面我们要下车，还有人要上车，然后这些人呢抢在你前面下车，然后等到怎么样，车要开了，然后赶快烟一丢就上来了。弟兄姊妹，你说这是自由吗？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神就明白什么叫自由。我想我们都不吸烟，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都开车。如果我们开车的话，我们也是想自由，我想怎么开就怎么开。我想这个后果弟兄姊妹不用说都知道了。我到东南亚去，我就发现像泰国啊、马来西亚啊，现在据说那个交通改善好多啊。我记得好多年前我去的时候啊，在那个十字路口啊，经常那个车全部挤满啊，你要往这边，他要往那边，每个人都有自由，但是呢，每一个人都不自由啊，谁都走不了啊。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的神就知道这是一个不再做奴隶的自由的民族了，但是他们懂不懂得什么叫自由？他们以为我的自由就是我想回埃及我就可以回去，今天我这个天气太热了要发怨言就可以埋怨，今天人家这要起行了我不想走我就睡觉，是不是这样？不是。今天你是一个自由的民主，你就得要像一个自由的民主。所以我们的神让他们首先就到西乃山领受诫命，这诫命里面可能那些长老那一些以色列百姓很惊讶啊！从前我们是奴隶，只听见那些长官跟我们说不可以不可以，现在我们自由了，怎么还是不可以不可以呢啊？当然我们说这个不可以的内容不一样了，过去的不可以那是说凡是对你有利的都不可以，而现在我们的神所定下的不可以，神知道这是对你有害的。我们说正因为这样，这些以色列人进了迦南这个出了埃及以后，他们是领受了诫命，在这个诫命的里面，我们看见神给他们定下的都是不可怎么样不可怎么样，因为神知道你如果这样犯了诫命，你没有真正的自由。可是我们看见这些以色列人还是失败，神的路线图很清楚，在西乃山领受诫命，然后接下来向北然后就可以进迦南地。可是我们知道到了时候他们不愿意，他们觉得哎呀，那一个地方的人长得太高大了，我打不过他们的啊，我不想去了啊。 那么最后的结果，那就是在旷野漂流了38年。但是怎么样，经过了38年以后，那一代人过去了，新的一代起来了，我们看见我们的神还是借着约书亚带着他们啊，过了约旦河进了迦南地。所以我们说，从这个地方，从这个方面，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一个过约旦河的重要。其实他立那12块石头并不仅仅只是说明过约旦河，那是包括了整个的出埃及的过程。今天当他们立这个石头在那里，每当他们在那个地方看到这些石头，那就是提醒他们，今天我已经不但是出了埃及，而且我已经什么样，进了迦南。今天我们不但要过红海，而且我们要过约旦河。这两个过的意义不一样。过红海，你是不再做奴隶；过约旦河，那是你顺服神，按照神的引导和要求去行。这些以色列人因为不顺服，所以我们说他们最后在旷野漂流了30多年。那些不顺服的那一世代的人都没有能够进迦南地。当然我们说进了迦南并不等于说什么都好了，还需要靠你自己征战，需要继续的顺服下去。今天如果说你不愿意过约旦河的，那就是怎么样，在旷野漂流的那些人。对以色列人来说，很多人他是，你叫他出埃及他很高兴，你叫他进迦南他并不一定高兴。神告诉他那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你需要经过征战的。当时我们都知道，那一些这个最初的那一些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了，他们难道不知道那一个迦南地好吗？那些探子回来的时候，那个葡萄要两个人抬着回来的，那就说明一串葡萄是多大多啊多重。他们也知道是好的。如果今天我们的神说里面都安排好了，都现成的啊，你进去就可以得了，我想他们都高兴。但是他们知道今天进去要征战，他们不愿意。这些做奴隶做惯了，可能都是啊怕惯了啊，所以一看那个人长得高大，哎呀，这我怎么打得过？不可能。他们没有一个信靠神的心，没有顺服神的心。每一个人都自我中心，神就知道这样的一个民族，你进去怎么得地，怎么立国？今天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要富强，跟一个民族的素质各方面都有关系。我们的神已经把这个民族开始的时候，让他能够处在一个艰难的环境下，目的就是让这个民族，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啊，这个人生哲学都是差不多的。这些人让他们经过了各种磨练，神希望这些人今后真正的能够成为一个让万国得福的国家。让万国得福并不是说嘴里一句话，这些以色列人心心念念啊，甚至于到了我们主耶稣复活的时候，门徒还在问，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他们就想以色列国复兴了，我在这个里面就现成的。今天我们的神知道以色列国还没能够得到复兴的时候，因为你们这些民百姓的素质不够。今天我们看见神就借着在旷野到最后这一些人一代的过去，我们说以后我们看见这一代的新的一代的，他们就进到了迦南地。当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神就特意要他们立下这12块石头，这个石头真是实时的让他们得到提醒。今天如果只是说一句话说过了，他们可能听过了也就忘了。石头立在那一边，这个石头是从约旦河里面拿出来的，一方面让他们看到今天神的作为。正因为是神的作为，所以他们的征战，神就是告诉他们，我是元帅，今天只要你愿意去打，得胜在我手里面。其实我们知道，当他们刚出埃及的时候，神也是这么说的。他们领受了诫命以后，神也是要他们去到，就可以进到迦南地去了。但是在当时我们知道，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两个以外，10个探子包2个信， 所有的那些以色列会众趁机闹事，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自由，但是我们知道后果在旷野漂流。很可能这些以色列人当时还觉得很好，我们宁愿旷野漂流也不要进去，进去可能会被打死。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这十二块石头重不重要？非常重要。约书亚要他们立这十二块石头，也就是提醒他们，这是你们自己立的，我们过了约旦河了，不要再从约旦河就回去。在旷野他们碰到不高兴的时候就想回埃及。今天我们的神也是要叫他们怎么样，过了约旦河没有回去的余地。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想我们要讲到今天神在我们教会和弟兄姊妹身上的要求。今天我们说以色列人这一些经历对我们来说正是我们属灵经历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写照。如果弟兄姊妹我们看一下这个罗马书，我刚才跟弟兄姊妹念的，我想弟兄姊妹就可以知道在那里保罗特别提到了两个，一个是做什么罪的奴隶，另外一个是做义的奴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以色列人在埃及，我们常常把这个当作就是什么预表了我们原来都是罪的奴仆。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原来我们都就好像在埃及做奴仆那样。不过我们的主人不是埃及人，我们的主人那是罪，我们是罪的奴仆。今天我们因着我们的主耶稣，他救赎我们，把我们从罪的权势下救出来，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是自由的人。那么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出埃及要经过逾越节，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不再是罪的奴仆而是自由的人。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是因为我们主耶稣神的羔羊担当我们的罪，我想这一个救恩这一个道理弟兄姊妹都是清楚的。但是问题是什么？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愿意出埃及的几乎弟兄姊妹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愿意，但是是不是我们愿意进迦南地呢？也就是说我们都过了那一个红海，但是当我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我总觉得好多弟兄姊妹不喜欢过去。很多人以为今天我已经信了耶稣了，在弟兄姊妹中间常常听到有这样的一种说法，今天我已经不再是罪的奴仆了，我现在得救已经有指望了，我也受过洗了，将来我得救没问题了，所以即使在旷野漂流也没关系。甚至于有些人就喜欢在旷野漂流。当时的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38年。我不知道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中间我们预备漂流多少年呢？还是我们愿意真是顺服神的旨意进到迦南地去呢？有的人觉得进迦南地太难了，要打仗，打仗了要打死啊！今天既然我已经过了红海了，埃及人追不到我了，我就旷野这么飘来飘去，哎，也没什么不好啊，天天有玛拿吃啊。弟兄姊妹，我们说旷野漂流不是神的路线图，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教会都有这一个路线图的。今天对我们的神，他把我们从罪中释放，弟兄姊妹，不是说因为我们不做罪的奴仆了我们就完全自由了。保罗在这里就讲得非常好，我们现在不是罪的奴仆，但是我们是什么？义的奴仆。今天并不是说我就可以自由了啊！我总觉得在教会里面很容易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因为教会要讲爱心嘛，所以弟兄姊妹中间难免有些人在各样的事情上的表现随便不服约束，在教会里面一有一些什么有约束的事情了，有一些要求了，有一些纪律的要求了，马上就会听到怎么样？没有爱心，
弟兄姊妹，我们说到底什么叫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以色列人一出埃及，首先要去领受诫命，这里面最要紧的是什么？不可，不可，不可。但是连当时的以色列人都没有觉得，这样我不是又做奴隶了吗？这个不可并不是叫你做奴隶，这个不可才是叫你不做奴隶。今天如果你去禁止一个人吸烟，他就觉得你怎么能够干预我自由啊？啊！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你可以吸烟，但是你不能去害人。二手烟的危害，现在医学上面都有了证明。啊，那这样的话，你有自由，你自己去找，对不对啊？我们就发现那些啊，有些吸烟的人就可怜了啊，为了要吸烟啊，表现的那么样的可怜。到底什么叫自由？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信了主耶稣，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是不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们是的。但是我发现今天在教会里面常常最容易缺乏的是什么？就是圣灵所结九样果子最后的那一样。最后那个是什么果子啊？节制。圣灵的果子里面最后一个节制可能放在最后了，大家就忽略了。但是我们要借用啊，英文里面的有一句话，最后并不是最不重要。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往往在弟兄姊妹的中间，我觉得就是什么样，不服约束啊。当然我们说绝对不是说人的约束，不是什么制度的约束，至少你都要服真理的约束。弟兄姊妹，什么叫爱？一讲到爱，弟兄姊妹就想到了爱嘛，在爱里面就没有惧怕，对不对？在爱里面的就是我什么都可以做，做完了以后你就得原谅我。其实我们说圣经里面对爱有很清楚的解释，我们也都知道爱的解释在哪里啊？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很多弟兄姊妹都会唱啊，都会背。我们说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面，你有没有注意什么叫爱？一开始第一句话，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对不对？接下来是什么？爱是什么？你有没有看过接下来爱有八个不，是不是啊？一连八个不，人家总以为爱是什么，可应该都是可，可以怎样可以怎样，不要紧，应该是不要紧不在乎。可是在这个八个不里面没有不要紧不在乎，这个八个很清楚：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弟兄姊妹，什么叫爱？不是你可以无法无天，不是今天我随便什么都可以做，你不能讲我，你一讲我你没有爱心。不是讲你的人没有爱心，是你自己做的没有爱心的事情。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自己都能够把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好好的真的去看看。今天我们说不是光会唱就够，往往因为弟兄姊妹我们说太熟了，又会背又会唱，唱的时候不动脑筋。今天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让我们懂得神对我们的要求，借着以色列人的这样一个经历，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约旦河要立时为祭，什么意思？在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一方面要承认有神的作为，另外一方面也是接受今天神给我们的安排。这一个历史维系在这个路线图里面的重要就在哪里？那是一个标志。我们现在进到迦南了，我们要得地了，我们愿意征战得地。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说也是一样。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但是保罗说我们却是什么？义的奴仆。保罗在这里特别他还补充了一句，我是按照人的常话。我们说这个意思是什么？虽然 我们是义的奴仆，但是我们这个奴仆跟罪的奴仆是并不相同，只是按照人的理解好像都是奴仆，其实我们说这两个奴仆完全不同。罪的奴仆是你不得已的，是你不愿意的，义的奴仆需要你自愿的。今天如果你不愿意，你要继续在旷野漂流，我们的神不能勉强你。在当时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他们都过了约旦河。你看那个圣经约书亚记里面几次的讲，都过了约旦河。为什么都过约旦河这么重要？就是如果你不愿意过去，你可以继续留在旷野。今天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一想，哎，我可以继续留在旷野，那我就留在旷野吧，啊，旷野比较自由，啊，进了迦南了，那我就要做义的奴仆，我在旷野谁的奴仆都不是，我是我自己的主人，啊，这是今天我们时代啊，可以说最时髦的一种想法，啊，每个人都要做自己的主人。我们说结果就是怎么样？自我中心。今天弟兄姊妹，如果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大家都只喜欢在旷野漂流，你说这个教会会成为什么教会？今天我们的教会会怎么样呢？教会有很多的活动，教会有很多的事工，教会也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有弟兄姊妹来做。如果每一个人只想在旷野漂流的，什么事情都不想做的，教会里面有一些事情做得不满意的，还怨言很多啊，我绝对没有指任何具体事情啊。这个因为啊，我在这个教会也不是啊有很多的参与啊，经常也不在。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每一个教会都会差不多的情形。在任何教会里面，真正愿意过了约旦河去打仗的不会那么多，大多数的都是怎么样，喜欢留在旷野。反正我已经过了红海了，我不再是罪的奴隶了。我是已经自由了，神给我自由的啊！所以往往我发现在美国啊，特别是这一个自由的社会，什么都要讲民主讲隐私的啊，往往可能有的人就要跟神抗议，你既然给了我自由，为什么不让我自由呢？啊，问题是到底什么叫自由？不是无法无天不受约束，是有方向的。这个路线图并不是说你可以自由的，我喜欢定另外一条。那这样的话，当时出来60万的那一个以色列人可能有60条的路线，那还出来做什么呢？还不如仍然回到埃及去做人家的奴隶，那还大家都听话。一出了埃及了，你看那些人都不听话了，因为为什么？因为我自由了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到底什么是自由？今天弟兄姊妹，但愿我们真是从以色列人的这个经历，今天我们能不能立实为记，我们能不能在神的面前立定志向，我们愿意跟从神走，我们愿意顺服神的安排。我是自由的，神把我从罪的奴隶的这样的奴仆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释放出来，使我能够得到自由。但是主啊，我愿意做你的奴仆。今天我们说保罗，所以在这里再三的说他是按照人的常话，什么意思？这两种奴仆有很大的不同。做罪的奴仆那是不得已的，那是在害怕惧怕的，带着惧怕的心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做义的奴仆，我们的神不愿意我们带着惧怕的心理，神愿意我们是自愿的。所以我们会想到罗马书第12章第一节，在那里告诉我们，也是弟兄姊妹大家都很熟的一节圣经。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弟兄姊妹，什么叫活祭？活祭跟死祭的不同。在旧约，献牛献羊全是死祭。我们知道，如果你这些牛羊不好好的把它牵住，它绝对不愿意被献，它绝对要逃跑。什么叫活祭？自己走上祭坛。今天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没有人勉强他。我们的主耶稣说啊，他是自愿为我们舍命。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所献上的，那是活祭。 是跟过去的牛羊完全不同的。过去我们在罪的下面是一个奴隶，是奴仆，我们是被动的，我们是不得已的，我们是不愿意的。但是我们说我们无法脱离罪的辖制。今天我们的主耶稣他做了活祭，他把我们从罪的权势之下救出来。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没有命令，我们说这么重要的一个内容，为什么保罗不说我命令你们把身体献上呢？我们都知道命令把身体献上了，那就不是活祭了。在命令之下所做的那是不得已的。我们都知道在命令之下你人人都可以讲我爱你，但是我们都知道心里面你可能恨得要死。今天我们说我们的神不要这一套，我们的神愿意我们是自愿的。所以我们看见在罗马书保罗就提醒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保罗的话讲到最后还是一个命令，对不对？理所当然嘛，还是命令。不过怎么样，不能用命令来要求，要你自愿。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愿意因着我们的主耶稣这么爱我们，把我们从罪的奴仆的地位里面啊，这样的释放出来？我们愿意自己来服主的恶，学主的样式的。今天我们说这是人的残话，我们是义的奴仆，我们的主不愿意把我们当作奴仆。耶稣说我把你们当作朋友。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不要因为是朋友了，你这就可以把脚啊这个啊搁到我们主耶稣的头上去了。往往有些人因为哎呀你看耶稣都说过我跟他是朋友了啊，我们说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的身份，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地位。我们的主耶稣抬举我们，不等于我们就可以无法无天。今天我们的主耶稣释放了我们，不是说我们就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识啊自由而行。今天我们说我们有一个路线图，有一个方向。这个路线图的路线在哪里？那不就是在圣经里面吗？神对我们有要求，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了，我们的主耶稣今天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常常反映出来的一些内容、教导、诗歌都是我们的神责任很大，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什么责任。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真是要好好反省。我们要进到迦南地，我们今天我们要立时为祭，我们今天真正的能够顺从神，愿意做一个顺从神的人，进到迦南的人，为主征战的人，要得地的人，这样才是我们将来得过的前奏啊！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如果我们看旧约圣经其实很清楚，刚才我回顾的时候，我们从摩西五经回顾约书亚记，那是历史书的第一卷，接下来他们就朝着那个立国的方向去了。神的意思这个国家是要让万国得福的，当然我们说以色列人又偏离了，这一次的偏离不再是38年，这次的偏离已经偏离了好几千年。但是我们说我们相信神的路线图不会因人来破坏，有一天以色列一定会成为一个使万国得福的国家。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也是一样，当以色列失败了，我们的神希望我们教会能够在这个时代为他发光做见证。今天如果说我们只是喜欢自己，也是只是在旷野漂流，我们还做什么见证？还怎么来发光？这一个见证至少你的先要把那几块石头要立起来。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想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也就是希望我们都能够不断的记住，我们已经出了埃及，我们是自由的，但是我们的神不是让我们可以无法无天，自由的任意妄行。今天我们的神对我们是有路线图，是有要求。这个要求其实弟兄姊妹你的心里面不会完全不懂， 只是你会觉得我在旷野这么漂流还不错。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人愿意在旷野漂流的。正像当时约书亚带了那些以色列人一样，百姓都过了约旦河。让我们真正的过约旦河，立起这块石头，不但是提醒自己，也是提醒我们的后代。让我们不但是在教会，在家庭，好好的教导我们的子女，让我们全家能够同行。我们已经从主得了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把自己奉献做活祭，也是理所当然的。今天我们虽然不再是罪的奴仆，但是我们愿意做这个义的奴仆，并不是因为害怕，并不是因为不得已，而是我们自愿的。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们神的心得到满足。我们大家低头，我们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救了我们，赦免了我们的罪，使我们不再是在罪的奴役之下。我们已经出离了埃及，我们已经过了红海，我们不需要害怕埃及的追兵。但是我们的主，我们也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你的旨意，什么是你的安排，什么是你的要求，让我们懂得怎么样才是真正在灵里的自由，怎么样才是真正的是你要我们能有的爱。让我们真是在今天都愿意立下这块石头进到迦南去。虽然在迦南可能有征战，但是我们的主，我们从所立的石头提醒我们，你在为我们征战，靠你我们一定能够得胜。今天弟兄姊妹愿意在你的面前，我们都愿意把我们的心献上给你，让我们都做一个愿意献上自己为活祭的人。主啊，你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姊妹，使我们不仅仅出了埃及，而且让我们过那个约旦河进到迦南地区，不要光是留在这一个旷野漂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